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美国正是积极同中国谈判，以达成公平协议。川普礼拜三在白宫外向记者发表了简单讲话，他再次强调美国不会再被其他国家占便宜了。就算是那些多年来一直剥削美国的国家，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还有欧盟。当被记者问及是否正在考虑降低中国关税时，川普回答说，我们将同中国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它将会是公平的。川普还说，美国正是积极同中方谈判，一切都很积极。川普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消息爆料，白宫正在考虑在贸易谈判中削减对中国的高额关税，对华关税可能会由目前的 145% 降到大约 50% 至 65% 之间。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际金融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告诉记者知，美国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够完全实现和中国的贸易再平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指出，俄罗斯一个无人机生产基地由中国公民参与其中，他称莫斯科可能摄取了中方的无人机技术。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礼拜二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这一评论。几日前，他曾经指控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火药，而中共就拒不承认。泽连斯基坚称，俄罗斯可能是北京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无人机技术。他已经要求乌克兰安全局向中方转交有关中国公民在无人机工厂工作的更广泛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外交努力试图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敏感时刻，乌克兰近期对中共的一系列指控特别引人注目。泽连斯基这个月早前表示，俄罗斯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中国公民加入他们的武装部队，并且北京官员对此知情。泽连斯基礼拜二告诉记者知，他已经指示官员通过官方渠道向北京发送调查结果相关信息。当地时间礼拜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地区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受伤报告。这个是近几年来伊斯坦布尔遭遇的最强地震之一。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地震发生是当地时间12点49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次地震深度是10公里，震中位于伊斯坦布尔西南约40公里的马尔马拉海。地震发生时，人民惊慌失措地冲出家门和楼房。土耳其灾害和应急事务管理机构呼吁人民远离建筑物。邻近的几个省份以及距离伊斯坦布尔以南约550公里的伊兹密尔市都有震感。6.2 级地震又发生了几宗余震，其中一次余震震级是 5.3 级。土耳其官员说，初步检查未发现高速公路、机场、火车或地铁有任何损坏或不利情况。当局没有收到建筑物倒塌的报告，但有建筑物受损的报告。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达马石前 CEO 何晶礼拜二再次在面书转发争议文章。文章由新加坡智库学者彼得雷乌斯撰写，4月10号发表于 Critical Spectator 网站，内容分析川普政府对中共的新一轮施压策略。文章指出，川普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 125% 关税，另一方面对75个愿意谈判的国家暂缓加税90日，意图孤立中共，迫使北京在多边谈判中让步。文章中提到，北京内部正面临出口受阻、供应链转移等多重压力。文章中的一张配图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孤身坐在户外的一张凳上，戴着口罩。这个已经不是何晶第一次引发话题。礼拜一，他刚刚转发过一篇将习近平比作黑帮老大的文章。 据公开资料，大马石是中国的投资总额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指出，何晶明知会招致报复，但仍然公开发声抨击习近平，显示他的背后可能已经有对习派系的牵制力量。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再次出现汽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六枚称系发生车祸。据报有多名学生被撞后送到医院抢救。根据网传画面及民众描述，事发当日傍晚约5:45，浙江省金华市南郊的慕城区苏孟乡中心小学前街道上，一辆银灰色轿车突然高速向学校前的人群撞去，当时正值学生放学、家长接送及一般民众落班时间，导致受伤者不在少数。网络传出的多段影片显示，一辆银白色轿车停在一间学校大门外，路边的花坛被撞倒，大人细路多人倒地，有些细路仔还能够挣扎起身，有些就喐都不喐。至于具体伤亡情况，当地官方至今仍未发布相关消息，网上就传出有多人到十几人死亡不等的讯息，但无法证实。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中共政府尚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中共中央电视台亦无对此进行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影片被删除。全球航运巨头赫伯罗特的发言人礼拜三表示，受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影响，该公司客户由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已有 30% 取消。这家总部位于德国的货柜航运集团的发言人话俾路透社知，相反，来自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货物需求大幅增加，中国是电子产品、玩具和服装等产品的主要生产中心。在美中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热门替代国。赫伯罗特向华盛顿邮报表示，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全球性对等关税政策后，客户开始大规模取消订单。虽然来自东南亚的订单量大幅增加，但东南亚市场比中国市场小，因此东南亚订单量的增长无法弥补中国订单量的取消。赫伯罗特发言人表示，公司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较小的船只运送前往美国的货物，同时保持航次数量不变。星期三，印度宣布了一系列措施，降级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一日前，印度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知名旅游胜地帕哈金发生一宗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8人死亡、20人受伤。恐怖组织克什米尔抵抗阵线已经在网络上宣称对此案负责。该组织被认为是巴基斯坦境内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虔诚军的代理团体。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礼拜三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印度在一次安全内阁特别会议上揭露了这次袭击的跨境联系，之后决定对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印度将立即终止一项允许两国共享印度河水系的重要河水条约。此外，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的国防顾问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被驱逐。同时，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的总人数将由55人减少到30人。两国之间的主要检查站将立即关闭，巴基斯坦国民将不得持有特别的签证前往印度。英国能源安全政令部礼拜三表示，英国政府正在考虑修改法律，确保新成立的国有能源公司大英能源避免使用中国企业涉嫌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该部门发言人表示，英国的任何产业都不应该依赖强迫劳动，我们正同政府各部门合作，以解决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发言人还表示，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帮助，确保大英能源在这一领域成为行业领导者。目前英国国会正在立法规范这一家有中国支持的公司，一些立法者对太阳能板的来源提出了批评， 要求立法抵制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亦有立法者担心对供应链规则的任何改变都可能使英国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难以实现。全球超过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中国生产。英国谢菲尔德克勒姆大学研究发现，太阳能板的核心元件之一多晶质的生产涉嫌强迫维吾尔人劳动。南韩外交部礼拜三表示，在与中方举行的海洋合作对话中，将正式对中共在黄海争议水域建造钢制设施一事提出关切。该海域为韩中专属区经济区重叠区域，双方尚未划定明确边界。据韩联社报道，今年2月南韩政府派遣调查船前往中方设施海域考察，期间同中方人员发生长时间对峙，最终未能靠近设施。北京方面宣称，这类设施属于鱼类养殖设备，属于对近海资源的合理利用，并未违反中韩渔业协定。不过金融时报引述南韩专家的话指出，这些设施被视为中方实施灰色地带战术的一环。中共过去曾经利用类似手段对包括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在内的国家进行压迫。南韩外长赵对列礼拜三向国会表示，韩方将在会谈中强调考虑按照对等原则在该水域设置养殖设施，以反制中方的行动。赵对列仲指出，目前双方官员已就技术问题展开磋商。礼拜三，欧盟委员会指控 Meta 和苹果公司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并对两家公司处以罚款。其中 Meta 因付费或同意的广告模式而招致2亿欧元的罚款，苹果公司就因为违反应用程式商店的法规而面临5亿欧元的罚款。 Meta 的全球事务长卡普兰在欧盟委员会公告后无奈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委员会试图妨碍成功的美国企业，但就允许中国和欧洲公司在不同的标准下运作。卡普兰还说，这个不单只是罚款的问题，委员会强迫我们改变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对 Meta 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同时要求我们提供劣质服务。欧盟委员会还表示，目前仍在评估 Meta 多个月来提供欧洲用户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观看较不个人化广告而无需支付订阅费的选项是否符合停止令。这个亦都加剧了 Meta 的忧虑。目前 Meta 和苹果公司都表示将对罚款提出上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